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以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他批评俄罗斯干预一个因民族和经济问题而分裂的国家。克里星期二在基辅讲这番话之前会晤了乌克兰的高级官员，参观了死难者示威者纪念碑。那么这些死者呢，是在亚努科维奇总统被推翻前和保安部队发生冲突中呢被杀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就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发表讲话，表示他的政府信奉这样的原则，那就是拥有主权和独立的民众能够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奥巴马总统在访问华盛顿一所学校宣介自己的新预算案时，批评俄罗斯最近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方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南部亲俄罗斯的战略要地克里米亚半岛。就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之际呢，奥巴马政府星期二在华盛顿宣布给予乌克兰10亿美元能源补贴的方案。由于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向乌克兰更多的地方派兵，美国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程度，军事紧张程度升高之际，莫斯科向负债累累的乌克兰政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俄罗斯说，从下个月开始，俄罗斯将停止以33%的折扣价格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他们将停止降价销售，因为乌克兰没有支付其天然气账单，欠下这个能源公司15亿美元以上的债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呢，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和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对峙没有任何关系。他说，我们给他们金钱，他们没有兑现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对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实施新的减税措施，并将此作为2015年39000亿美元政府开支计划的组成部分。奥巴马计划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布这个预算方案时呢，呼吁增加有年幼子女家庭的所得税抵免额度，并且扩大2300万无子女家庭的所得税抵免额度。奥巴马说，2015年的预算案反映了他要消除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严重不平等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向来自10个国家的10名妇女授予2014年度国际妇女勇气奖。这项年度奖项表彰的是在世界各地推进和平、正义、人权、性别平等以及妇女权利等方面表现出非凡勇气和领导能力的妇女。美国副国务卿海瑟·希金姆特·伯特姆呢，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仪式上，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共同向获奖者颁奖。奥巴马夫人表示，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斗争的目标却是一样的。在2014年的获奖者当中，包括阿富汗妇女卫生保健方面的领导者纳斯林医生，和印度反对硫酸袭击运动者拉克斯米。其他的获奖者还有来自斐济的人权活动人士罗西卡迪奥、津巴布韦人权律师比特赖斯姆特瓦，以及乌克兰歌手和活动人士鲁斯兰娜雷日奇克。经济学人发布报告，新加坡取代日本成为2014年全球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城市。在这同时，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生活费用都在提高。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这份全球生活费用最新报告，全球前10个生活费用最昂贵城市的排行是新加坡、巴黎、奥斯陆、苏黎世、悉尼、加拉加斯、日内瓦、墨尔本、东京和哥本哈根。由于中国工资的上调、通货膨胀上涨以及呢人民币增值，中国各大城市也在2014年全球生活费用最昂贵城市排行榜向上攀升。香港比去年升高1位，居13，上海向上攀升9位，现在排行21，深圳32，大连42，北京47。那么住在上海比纽约的生活费用要高出1%。 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二，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表示将采取所有手段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朝鲜继续向太平洋发射短程导弹；埃及取缔哈马斯并把它定为恐怖组织；中国反腐运动迅速扩大，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准备采取所有的手段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但是他希望不必动用武力。普京总统在俄罗斯军队开进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危机不断升级的时候，做出了以上表示。美国和欧洲的盟国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一事实施制裁。普京说，那些考虑实施制裁的人也要考虑制裁措施对他们自身会造成伤害。普京说，乌克兰政治权力的更替是违反宪法的政变。他还说，虽然亚努科维奇没有政治未来，但他仍然是乌克兰的合法领导人。这是普京自从亚努科维奇被罢免后逃离基辅以来第一次公开对这件事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克里定于星期二访问基辅，将在那里会晤临时政府的成员，并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的支持。克里启程访问基辅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罗斯西部靠近乌克兰边境数以万计参加军事演习的军队返回军营。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是否是打算要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乌克兰否认上个星期开始的军事演习与乌克兰的局势有关。与此同时，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两国边界集结军队，就是要考虑入侵乌克兰。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星期一引述国家边防局的资料说，俄罗斯正在东部的两国边界地区集结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他同时援引来自乌克兰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总领事馆的消息说，州长格鲁别夫已经下令在这个同乌克兰相接壤的州边境地区搭建大型的难民营，用来接待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佩列贝诺斯说，这些迹象都显示俄罗斯正在为从东部陆地边界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佩列贝诺斯还谴责了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议员几天前提出的一个法律草案，这项法律草案使外国领土并入俄罗斯变得更加容易。他指责俄罗斯计划吞并乌克兰的领土。在基辅的乌克兰军事问题学者德姆丘克说，根据他所获得的资料，俄军第四坦克师、第二特战旅以及第20摩托步兵旅正在两国边界地区集结。与此同时，俄罗斯试图在东部的俄语系居民区制造不稳定。德姆丘克说，你看最近几天来在哈尔科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顿涅斯克等地发生的支持俄罗斯的集会等一些行动，其实都是俄罗斯策划的挑衅行为。俄罗斯利用双方没有签证、居民往来自由的方便，派遣了数千名活动人员进入这些与俄罗斯临近的东部地区，在那里制造动荡，目的就是配合可能的军事入侵行动。乌克兰新政权最近任命了几个东部地区的首脑，其中有著名的财阀。德姆丘克说，这些人都在当地非常有势力和影响，因此东部俄语区的局势开始逐渐平静。这一新的形势显然对普京非常不利，所以普京现在是否准备好经过陆地边界进攻乌克兰，目前非常难说。普京星期二已经下令结束几天前开始的俄军中部和西部军区的大规模演习，并命令演习部队返回原来的驻扎地。普京下令结束军演之后，一天前暴跌的俄罗斯股市立刻反弹。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格里斯认为，结束军演意味着俄罗斯不想出兵乌克兰东部地区，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克里米亚地区的行动会停下来。格里茨说，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可以动用不太多的军队占领克里米亚，但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却很难，因为那里同乌克兰的其他地区相连，这就需要动用大量的军队，而普京手中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可供使用。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军队虽然不是俄军的对手，但多数军队仍然在坚持，没有屈服俄罗斯的压力。德姆丘克说，普京在没有达到目标之前，克里米亚的局势会继续紧张。他说，普京和其他俄国官员的目的是挑起暴力冲突，引诱乌克兰军人反击，哪怕是射杀一名俄罗斯人。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普京会以保护俄罗斯人安全为理由出兵克里米亚。但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乌克兰军队待在基地和军营里，不理会和回应外面包围他们的俄国军队。德姆丘克说，如果乌克兰军人被打死，国际社会能更清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因此普京现在也不太方便直接下令俄军开枪，但俄罗斯将会继续采取各种办法解除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军队的武装，或是引诱威胁乌克兰军人效忠俄罗斯支持的当地政府。德姆丘克说，只要克里米亚开始响起枪声，有一个人倒下，那里的局势将立刻急转直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危机不断加剧之时，乌克兰政府考虑关闭和俄罗斯的边界。同时，因为乌克兰的危机，俄罗斯的股市星期一出现了暴跌。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政府第一副总理亚列马星期天表示，乌克兰正在考虑关闭通俄罗斯的边界，或是将在边境上对进入乌克兰的俄罗斯居民实施严格检查。亚列马说，最近几天大批的俄罗斯居民有目的和有组织地乘坐巴士汽车从与乌克兰接壤的几个俄国州入境，然后他们参加乌克兰东部地区各大城市举行的支持克里米亚分离和支持俄罗斯的集会，这威胁到了乌克兰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乌克兰媒体报道，大约2000人从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州入境，参加了星期六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支持俄罗斯的集会。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局势的影响下，俄罗斯股市和外汇交易市场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俄罗斯两大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股票当天平均跌幅接近 10%， 几乎所有的俄国公司的股票都被抛售，跌幅最大的包括了许多国营的大企业。天然气工业公司星期一的股票下跌幅度达到了 11.5%， 罗斯石油公司的跌幅达到了 7%。 俄罗斯货币卢布也大幅贬值，卢布兑换美元一天内下跌了80戈比，兑换欧元下跌了60戈比，卢布兑换这两种外币的比价均跌至历史最低点。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说，普京出兵克里米亚事先未同经济官员磋商，没有评估和分析经济因此将承担的风险和面临的打击。政府中的几名主管经济的官员都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普京的出兵计划。俄罗斯公报说，匿名的政府官员甚至认为出兵克里米亚只能使本来已经很不景气的俄罗斯经济变得更糟，而同国际资本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更加悲观。他们认为战争对企业运营和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可能将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部队现在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的绝大多数战略设施，乌克兰驻军基地多数被占领，基本达到了现阶段的军事目标。但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表示，俄罗斯希望和平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他说，我相信俄罗斯没有任何人希望战争，我们反对使用战争的字眼来同我们的亲近国家乌克兰讨论有关问题，我们将一切努力巩固同乌克兰的关系。在乌克兰有影响力的西部地区利沃夫市的市长萨多维星期一向乌克兰东部、南部 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发表讲话，他呼吁乌克兰人的未来只能依靠自己。他说，我们民众现在想做的就是使乌克兰能够和平发展，建设一个没有腐败、没有犯罪前科的官员、没有对弱势群体侮辱的社会，而在外国刺刀的奴役之下，永远不会有和平发展。萨多维希望俄语系居民不要轻信来自莫斯科的谎言宣传。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析人士开始把普京出兵克里米亚同苏联50年代入侵匈牙利、60年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70年代入侵阿富汗相提并论。一名当年作为翻译曾经随同第一批苏军进入喀布尔的俄罗斯著名记者说，俄军目前在克里米亚的行动策略同当年苏军几支特种部队攻占喀布尔时的战术非常相似。他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执政已经15年，而普京的执政时间也基本到了15年。阿富汗战争推动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普京的举动非常冒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俄罗斯说，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表态却相对低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扩大，俄罗斯军队逐步扩大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部署。俄罗斯外交官一再重申，中国支持俄罗斯在那里的行动。而中国政府本星期对乌克兰局势的态度一直低调。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
关于乌克兰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考虑到乌克兰问题它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的复杂性，以及今天为什么乌克兰问题走到如此的地步。
秦刚的表态跟俄罗斯外交部在其外长跟中国外长电话交谈之后，于这个星期稍早的声明相矛盾。俄罗斯说，莫斯科和北京在乌克兰局势上保持基本一致的看法，暗示俄罗斯在出兵乌克兰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说所有各方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则比较的尖锐。中国环球时报在本星期的文章中指出，乌克兰问题向我们表明在国际政治舞台实力决定原则。中国新华社的评论指出，西方国家具有偏颇性的斡旋，使得乌克兰产生分化，让乌克兰的局势只能更加恶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东说，中国政府和媒体所代表的观点有冲突，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进展关系到中国的巨大得失。他说
China also has a lot of stake involved because we have business.
因为我们跟乌克兰有贸易关系，乌克兰局势对中国利益攸关。最近几年，中国与乌克兰建立了军事贸易和农业伙伴关系。2012年，乌克兰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武器出口国，很多武器都出口到中国。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就是在乌克兰制造的。乌克兰去年跟中国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租赁乌克兰 5% 的土地，种植庄稼和养猪，然后把产品出售给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答应为乌克兰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中国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12月访问北京期间还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之前中国已经承诺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如果爆发战争，中国的投资就会受到威胁。中国本周的评论可能就是想保持微妙的平衡，中国既想支持邻国俄罗斯，又不想直接支持任何一方的军事干涉，这种干涉会使整个地区陷入混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派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十分关注。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都已经提出了警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
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东欧地区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的行动提出谴责。
A brazen act of aggression.
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是在二十一世纪采取十九世纪的行动。
克里的讲话反映了北约官员和美国主要盟国的看法。莫斯科声称，出兵克里米亚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公民和同情者，但克里指出，实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武力。
我们应当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如果俄罗斯选择其他方式，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克里表示，应对当前危机有各种选择。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金钦格认为，美国重整对俄外交的努力失败了。
我认为现在是做出强力反应的时候了，是讨论经济制裁的时候了。重要的是，国会应当讨论援助乌克兰人民，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记录在案。我们应当告诉俄罗斯，如果你们想威胁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邻国，我们就将讨论扩大北约。
还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即将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召开的八国峰会应当异地举行。上周六，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谈远远没能缓和危机，却可能凸显了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选择有限。莫斯科认为乌克兰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决心阻止乌克兰向西方靠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的危机在加深之际，克里米亚气氛也相对的比较紧张。有人认为俄罗斯会出兵干涉，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不大可能发生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报道。
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到处都可以看到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军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俄罗斯军队。佩列瓦尔诺耶军事基地周围气氛紧张，乌克兰军人保持低调，俄罗斯国旗在附近飘扬。但乌克兰军事基地一名发言人没有放弃希望。
我不认为会发生攻击或战争，没有人需要战争。乌克兰从普通公民到军人，没有人需要战争。我希望政治家们拿出一个协议来。
但是军队的出现为基辅和西方国家敲响了政治警钟。他们担心莫斯科会以保护俄罗斯族居民的名义决定进行军事干预。英国外相黑格访问了基辅，上个月亲西方的民众起义导致莫斯科的盟友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抵达基辅，展现美国对乌克兰新政府的支持。由于担心俄罗斯会进入东乌克兰，基辅下令军事总动员。克里米亚一些亲莫斯科的俄罗斯族居民成立了志愿自卫队，以应对可能的动乱，但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任何正式的攻击行动，因为乌克兰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的多的俄罗斯军队。
我们的作用是保卫城市，防止挑衅，保证秩序，使克里米亚人民能够和平平静地生活。
克里米亚基本保持平静，议会周围气氛热烈，俄罗斯国旗在那里迎风飘扬。一些非正规军人传达出一种混合信息，他们的衣服显示出他们对西方的好感，但他们却佩戴着亲俄罗斯的袖章。俄罗斯干预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人们对此以及对正在出现的裂痕感到担心。
克里米亚是多民族地区，我不喜欢现在的局面，但鉴于基辅所有那些民族主义势力，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西乌克兰站在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的对立面。
有人认为基辅政府是被法西斯分子和流氓打手扶植上台的，俄罗斯媒体更强化了这种看法， 这可能使乌克兰的裂痕越来越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时事经纬现在继续进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现在成了乌克兰危机的中心。克里米亚在黑海的战略要地，但是它在历史上和俄罗斯有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华盛顿发的报道。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北部，是乌克兰一个讲俄语的自治共和国。在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58%，乌克兰人占24%。自从苏联解体之后，流亡的鞑靼人开始返回克里米亚，目前占人口的12%。在早期历史上，克里米亚曾经属于几个不同的重要帝国。13世纪，蒙古帝国的一个部落讲突厥语的穆斯林鞑靼人占领了克里米亚。1783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1853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和英法联军为了争夺克里米亚兵戎相见，英法盟军长期围困，并最终占领了萨瓦斯托波尔城，也就是沙皇黑海舰队的大本营。战争结束时，克里米亚一片废墟。1917年，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成了惨烈的战场。在此期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1944年，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把克里米亚所有的鞑靼人口驱逐到苏联的中亚等地区，指责他们和纳粹合作。1954年，赫鲁晓夫为首的政府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划分到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一部分。莫斯科和基辅同意分割前苏联黑海舰队。俄罗斯官方的全俄民调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56%的俄罗斯受访者说，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星期二又向太平洋发射了短程导弹。韩国认为这是朝鲜针对美韩军演采取的抗议行动。韩国国防部说，朝鲜星期二凌晨在东南沿海地区用一个多管火箭发射了3枚大约55公里射程的导弹，后来又发射了4枚射程大约155公里的火箭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朝鲜从上个星期开始发射导弹，时间选在美韩举行代号为重点解决的年度联合军演之际，是挑衅行为。朝鲜上个星期四发射了2枚射程更远的飞毛腿导弹，星期一又发射了2枚飞毛腿导弹。美国谴责朝鲜违反了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决议。朝鲜经常发射导弹，特别是在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朝鲜始终认为美韩军演就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埃及一家法院下令禁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一切活动，并且把这个组织定为恐怖组织。埃及法院星期二还下令关闭了哈马斯在埃及的办事处。哈马斯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穆斯林临时政府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去年7月被推翻以来，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受到打压。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他因被控犯有多种罪行而受到审判。穆尔西否认对他的指控，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本人都说他仍然是埃及的合法领导人。哈马斯发言人谴责埃及法院星期二的判决是反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哈马斯目前统治着加沙地带，他希望建立一个横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星期三在北京举行每年一度的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年底提出了范围广泛而又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预计将是会议的主要议事中心。目前中国的反腐规模正在扩大，但是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在星期三举行的开幕式上，总理李克强将做政府工作报告。庸常的讲话一般不仅充斥共产党的口号，而且还包括有关国家政策方向的线索。李克强还将宣布政府每年一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外界广泛预计目标将继续保持在 7.5%。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以及外界对大规模地方债务的持续担心，有人表示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把增长目标降低到 7%。中国经济近年来从两位数增长显著放缓，公众也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环境以及中国不计代价的增长速度的这个担忧。人大会议为期8天，与会代表将讨论大约68项提案，其中11项集中在环境方面。星期二北京天空晴朗，但是就在最近，北京的空气连续几天保持在严重污染的水平。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说，环境立法将是今年人大会议的首要议题。
这个雾霾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这个一些城市标志性的难题，而且范围还在扩大。另外呢，不光是大气污染，水啊、土壤啊这些污染的这个也还是这个比较严重的。
去年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出一整套改革方案，目的是整顿经济，倡导在民营企业与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国有垄断企业之间实行更多的竞争。改革也寻求倡导法治，废除在一个13亿5000万人口的国家阻碍平等分配财富的长期政策。傅莹说，全国人大的作用就是要向习近平提出的大规模改革项目提供法律支持。
要在这个要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的改革事项，这个该制定法律的就制定法律，该修订法律的就修订法律，该废止的就废止。这个要让我们的重大的改革呢都于法有据，使改革能够沿着这个法治的轨道吧，在法治的轨道上能够顺利的这个向前推进。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黄静教授说，目前需要靠中国人大来批准这些改革方案。
This is could be especially interesting or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previous years because the reform policies cut deep into the current.
黄静说，今年的情况特别值得观察，也比往年更加困难，因为改革政策深刻触及到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这就意味着将出现大规模的权力、特权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习近平主席的改革目的在于打破黄静所说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铁三角式的垄断。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同时还采取措施集中他手中的权力。目前他亲自担任3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人，一是经济改革领导小组，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个是网络安全领导小组。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还强势开展了打击腐败的运动。分析人士说，这一举措也有利于清除改革的障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举行一年一度的两会之际，中国的军方为每年一次的大幅增加军费做出了辩解。中国最近一些年以来展示军力的方式令周边一些邻国以及美国感到不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3月3号星期一开始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政府预计会再次提出大幅度提高军费的预算报告。中国军方在两会开幕之前就展开行动，为再次提高军费铺路。3月1号，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在新华社和其他官方媒体表示，过去几年来，中国的军费年增长都超过 10%， 但军费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远远低于美国，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比例。尹卓说，中国的军费开支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做后盾。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达7202亿人民币，相当于1177亿美元，这个数据与外界的评估存在很大的差距。今年二月初，著名防务咨询机构英国检视防务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军费开支去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达1392亿美元，并将持续保持高增长势头。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2013年的国防预算达5824亿美元，但是过去几年美国军费开支递减的趋势预计会在2014年和未来若干年内继续下去，使亚太地区一些国家担心美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能力正在减弱。中国海军少将尹卓说，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量和军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国，因此美国无权指责中国军费增长。中国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递增，正值它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不断升级之时。在这些争端中，中国近来采取了周边邻国和美国所称的挑衅行动，包括单方面宣布在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颁布捕鱼限制。英国检视防务报告说，亚太地区一些邻国也在提高或者谋求提高国防预算。分析人士说，中国持续大幅度提高军费以及它展示军力的方式，将进一步驱使亚太地区的军事竞赛，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拒绝对地区紧张局势负责，反指美国正在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导致亚洲失衡。美国表示，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他在亚洲地区致力维护的军事部署为地区安全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提供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云南省昆明火车站的砍人事件发生以后，流亡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发表声明，坚决谴责砍人事件，但他同时敦促中国政府冷静处理这一事件，不要把维吾尔人妖魔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世维会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据路透社3月4号报道，流亡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发表声明说，世维会坚决谴责昆明火车站的暴力，并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声明也呼吁中国政府合理处理这一事件，不要把维族人妖魔化，把他们说成是国家的敌人。声明说，要缓解紧张关系，中国政府就必须解决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的人权问题。声明说，有人批评政府压制维族人的政策，这种和平表达的不同意见是合法的。声明呼吁政府不要把这种建设性的批评同3月1号的暴力屠杀混为一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世维会，称他是反华分裂分子组织，代表不了中国的维族人。秦刚指责热比亚的话明显试图将昆明的严重暴恐事件跟某一特定民族联系在一起。秦刚还说，热比亚所言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秦刚说，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类似昆明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无论发生在哪里，针对的对象是谁，国际社会都应该毫不含糊，毫不保留地予以谴责，共同坚决打击。美联社3月4号的消息说，昆明301事件发生之后，当局在昆明的维族人社区展开搜查行动，并讯问社区成员。美联社引用社区一位19岁维族青年的话说，维族人受到歧视，被称作维族狗。这位年轻人说，维族人既不偷盗，也不贩毒。3月1号晚，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袭击事件，总共造成33人死亡，143人受伤。中国政府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案。3月3号，中国当局宣布昆明暴恐案告破， 声明说，此案是以阿卜杜热伊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参与恐怖攻击的共有八人，其中六男两女，在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四名，击伤抓获一名，其余三名现在也已经落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砍人事件导致30多人丧生之后，北京也加强了保安措施。目前北京正在召开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也就是中国通常所说的两会。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宣布破获了当局所说的暴力恐怖袭击团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昆明火车站发生致命袭击事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官员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加强首都的安保措施。这些安保措施包括提高北京的反恐和防暴意识。北京当局还呼吁加强公交车和城市纵横交错的地铁系统等公共交通的安全措施。中国这个星期召开两会，国内问题是重点。尽管中国军费开支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维护国内稳定方面的开支比国防开支还要大。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安全预算已经从25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中国领导层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协会议开幕式，政协副主席杜清林谈到昆明杀人事件。
一日晚，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群众表示深切哀悼，请默哀。
中国高层每年在北京开会期间，街头的警察就明显增多，人民大会堂所在地天安门广场更是戒备森严。政协会议和人代会每年同时举行，中国人称之为两会。昆明杀人案发生后，很多人要求镇压，也有些人呼吁加强反恐立法，帮助政府增强应变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访问教授詹姆斯·雷伯尔德说，昆明袭击案让政府措手不及，有人更加担心这会加剧民族紧张关系。
I think they're particularly worried about the sort of Han backlash.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alking about how this is.
他说，我认为人们更加担心汉人的强烈反应。很多人都说，这让人想起2009年，当时汉人在广东韶关市骚乱，结果蔓延到乌鲁木齐，出现可怕的街头暴力。现在政府很担心，怕局势失去控制。新疆2009年的民族骚乱造成大约200人死亡，其中既有汉人也有维族穆斯林。访问学者雷伯尔德还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底概要地阐述了有关新疆问题的新战略，虽然细节还在拟定之中，但是显然习近平打算加强对新疆的控制。
I think we've got some indicators of what that might be. You know, in shor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further penetration.
他说，有些指标显示了这个新战略的性质。总之，政党控制的国家会进一步渗透到新疆老百姓的生活里。他说，比如在新疆街头安装更多的监视摄像头，在街上加强巡逻，并且把中共干部派往新疆各地。新疆官员最近宣布，今后3年将把大约20万名干部派往基层。他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和确保永久性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些维权人士在中国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之前呼吁中国政府改革法治，允许更多的言论自由。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的朋友说，曹顺利被警察拘押，生命垂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
被警方拘押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曹顺利的律师说，曹顺利患有肺结核和肝病， 但没有得到适当治疗，结果上周末出现器官衰竭。曹顺利去年秋天在中国外交部大楼外抗议后被捕，他要求当局允许公众在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状况之前参与起草中国的人权报告。曹顺利一直被拘押至今。一些活动人士担心曹顺利生命垂危，不久于世。他们说这件事再次显示中国政府镇压意见人士。他们在中国人代会在北京开会之际呼吁政府改革。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调研人员王玛雅说，
For those who managed to get across to meet her, it seems that she is in a very critical situation.
王玛雅说，有些人设法探视了曹顺利，曹顺利看来病得很重，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有记者问到曹顺利的处境是否反映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两者毫无关系。曹顺利病危的消息传来几天前，另外一名著名活动人士伊利哈木·土赫提被警方逮捕。他是一位受尊重的学者、经济学家，长期呼吁保护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的权益。最近几年来，新疆成为抗议和动乱的中心。警方上星期指控伊利哈木·土赫提犯有分离主义罪行。他的律师说，伊利哈木·土赫提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致信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敦促北京实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更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法治。去年中国废除了劳教制度，但是人权观察的调研人员王玛雅说，这一举措对于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不会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他说，政府试图采取一些小的改革措施来满足民众的需要。维权律师滕彪说，过去一年来，政府增加了对异议人士的压制和拘禁，但是抗议民众的数量也在增加。
Even if there are so many human rights defenders being arrested.
滕彪说，即便有这么多人权活动人士被捕，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人权活动人士，所以希望在于公民社会而不在于中央政府。人权活动人士中的许多人要求改革，习近平今后一年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既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又要满足这些人的要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越南一家法院判处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言论的活动人士张维日2年徒刑。张维日的律师说，法庭认定他的当事人滥用民主自由、侵害国家利益的罪名成立。2013年，张维日撰文要求总理阮晋勇和其他官员辞职，解决越南的腐败、经济衰退和政治动乱等问题。法庭经过半天的审判，裁决张维日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损毁国家和领导人的形象。张维日的律师说，张维日承认他写了这些文章，但坚持认为这样做不构成犯罪。50岁的张维日曾经是越南官方媒体的记者，2010年退休以后专门写博客，他的博客取名为另类观点。过去几个月以来，越南当局继续镇压活动人士，一些博客作者面临审判，张维日是其中一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和中国去年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但是在台湾这项协议面临法律程序和内容争议的双重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3月3日提出，有关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应该遵守4项原则，即对等开放、公平竞争、维护人民生计、确保国家安全。民进党并且强调，国会应该首先制定两岸协议签订与监督条例，然后才能够就两岸具体协议进行审查。有台湾媒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立法院将围绕审查两岸服贸协议爆发激烈的攻坚战。 2013年6月21日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至今尚未生效，台湾立法院审议预计3月下旬开始。报道说，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签署的协议如果涉及修法，就要送立法院修法，否则送立法院备查即可。为什么马英九政府所认为的送审，如今却节外生枝？据报道，行政院为尊重立法院职权，同意立法院朝野党团就处理送审的服贸协议程序展开协商。双方去年签署的协议增加了审议前将举办公听会的环节，最后一场公听会预计3月10日结束。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解释这一过程时对美国之音说，
立法院其实一直尝试希望能够做一个国会该监督的各种面向啊，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国民党是多数党，所以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民党执政，其实他都是用一种卑格的态度来让这个法令的完备哈，功亏一篑。
国民党籍立委吕学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送交立法院只是为了备询，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还是从政党协商大局出发，同意和在野党合作，正因如此，两岸服贸协定才未能够自动生效。不过吕学章强调，马英九政府同中国大陆所签协议以及送立法院备查都是依法进行的。
没错啊，那都合法的啊，程序上也没有问题啊。对，当时他有签订的，跟着政党协商的一个协议。如果他当时如果不签这个政党协商协议的话，现在就自动就生效了，就没有问题了。
有台湾舆论认为，马英九政府懦弱无能，明明合法的举动，现在却节外生枝，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麻烦更多。还有台湾媒体说，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让步似乎在野党并不买账，他们反而有意放慢公听会脚步，拖延审查程序。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铭近日对美国之音说，围绕两岸服贸协议，立院将出现激战。在另外一方面，台北最近举行了一个名为两岸协议国会监督法制化座谈会，与会学者分析了两岸服贸协议的一些弊端，其中涉及国际法与两岸经贸关系、台湾国家安全、人权价值、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民生等议题。有关台湾某些服务业能否承受大陆同业者冲击的话题引起关注。对此，台湾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张林征对美国之音说，
服务贸易里头大陆对我们所这个让的利是远比我们对大陆所让的利要多得多哈。那我们这个市场呢，是跟大陆来比的话，那简直是不成比例哈。所以开放呢，是对台湾人进军大陆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反弹的，譬如说什么出版业啦，或者是这个美发业啦等等，这个其实在台湾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非常低的。
报道援引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的话说，台湾经济近年来下滑，两岸虽然签署了 ICAFA 为快速增长提供了平台，但是两岸服贸协议迄今未能生效，部分原因是台湾没有及时利用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机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星期二公布了一份2025年中国对台军事威胁评估报告。这份报告说，到2025年的时候，两岸军力将出现大幅度的失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报告会当中批评，马英九执政之后，军队的战力持续下滑，导致失败主义抬头，这个现象令人感到担忧。
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
这一些中国的威胁报告后，我们认为应该找出具有台湾特色的国防建设。
苏贞昌指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重新回到 GDP 的3%，并建立信息战的部队，成为陆海空之外的第四军种，自主制造潜舰以及研发战机及长程导弹。民进党公布的2025年中国对台军事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于2007年达成对台应急作战的能力，2010年质量超过台湾军队之后，将持续于2020年具备对台大规模作战的决胜能力。报告还说，中国军事科技的研发已经逐渐成熟，未来10年解放军的世代要进将使得武器装备性能大幅超越台湾，对台湾的安全形成明显而险峻的威胁。民进党智库国防政策咨询小组召集人陈文正表示，2025年随着中国战力在质量上的快速增长，台湾的军力发展却相对缓慢，到时台海军力将出现大幅的失衡。
中国以武促台、以武促统的手段将更为多元、更具威力，若台湾没有坚定的决心重振战力，没有办法让民众对国防有信心，中国的武力恫吓的成功公算将会明显增加。
陈文正还指出，中国武力攻台的4项战力评估包括信息侦搜、导弹打击、制空及制海等能力，其中2025年中国对准台湾的短程导弹将达到1400枚左右，长程巡弋导弹将增加到450枚，总共是1850枚，比目前至少多了450枚。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两岸之间的军力失衡不需要到2025年，事实上近几年来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
特别是我们这2年看到像中共海军它的这个海上编队多次穿越这个第一岛链，甚至到台湾东部那相对的，我们这个台湾部分现在海军方面都处于相对比较被动最另外在空防的部分也是最明显就是去年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这个设立，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台湾的这个空防的确是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郑继文还指出，过去10年台湾所获得的新武器和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中国一年就增加了好几种新的武器装备，台湾增加的重要新武器并不多。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国务卿克里谴责了他所称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侵略行径，在这同时他保证美国向政治分裂的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克里星期二在基辅说，很明显俄罗斯正在极力为进一步入侵乌克兰这个前苏联国家寻找借口。他还说，入侵一个国家用枪口指着别人发号施令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就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发表讲话，表示他的政府信奉这样的原则，那就是拥有主权和独立的民众能够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奥巴马总统在访问华盛顿一所学校，介绍自己的预算案时，批评俄罗斯最近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方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南部亲俄罗斯的战略要地克里米亚半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军事紧张程度升高之际呢，莫斯科向负债累累的乌克兰政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俄罗斯说，从下个月开始，俄罗斯将停止以33%的折扣价格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对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实施新的减税措施，并将此作为2015年39,000亿美元政府开支计划的组成部分。美国国务院向来自10个国家的10名妇女授予2014年度国际妇女勇气奖。在孟加拉召开的第3次孟加拉湾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领导人已经在孟加拉国设立永久驻美。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